中共已经亡，二十大后元旦成微博热搜。美学者指五年内台海恐爆现代史最惨烈战争，专家点出止战关键。习近平连任民间反应冷淡，北京民众话我哋唔敢有意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破例完成三连任，以及星期日登场的新一届中共七常委，都令外界非常惊讶，亦都令元旦这两个字成为微博热搜词。台湾自由时报10月24号发表署名胡文辉的评论文章，文章说新常委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小矮人，专制政权的铁律就是一党专政必定走向一人独裁，希特拉、史太林、毛泽东都是这样，习近平行的就是他们曾经行过的旧路。今次中共所谓七上八下，所谓两任十年等限制，在习近平一人独裁底下全部土崩瓦解。习近平今次打破所有中共潜规则，甚至引发讨论，说中共已经亡党。例如在社交平台品聪，就有人发帖说二十大之后只有共产党的皮，没有共产党的实，所有的反对派都是被一扫而空，所有的妥协平衡制衡机制和规则都被打破，所有的机制都形同虚设，只是以习近平的意志为准，现在已经不能够称之为党了，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习家王朝，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亡党了。另外一个帖子就说二十大的最终结果可以说是仍然对中共抱有仅存希望的人的一锤铁拳，将会彻底打醒我这种温和的改革派，我现在已经是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习近平的连任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已经将中共这个列宁政党的所有规则章程都全部废除。不夸张地说，二十大开完，其实中共已经算是灭亡，中共的那些规矩、那些政治遗产和成果将会在未来五年被习近平一一废除，中国以后的政治生态将会更加恶化。习近平早就有中共灭亡加速师的称号，外界真正担心的是在他带着中共灭亡的过程会招致中国人苦难。因此习近平宣告三连任并且公布新常委班子之后，在中国的网络就弥漫着悲观色彩，元旦成为微博热搜词，很多人隐晦地说好像就要元旦了，元旦了已经没得救，走得的就走了，一切都已经结束，元旦了加速了，一夜翻到上世纪。而好快元旦这个词语就被微博封杀。就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当日，上海出现响应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的横额，网络影片显示在上海跨越静安区和徐汇区的襄阳北路，有两名女子手持一条横额游行，横额上重复写着不要要，令人联想到彭载舟的横额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控制要自由，不要大话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两名女子游行的同时有人在吹国际歌，在影片中有把男声说我们一直想要这样做。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出炉，习近平人马全面掌控权力，外界对于他的武力攻台担心急剧上升，有美国学者认为几乎可以保证他将会对台湾发动攻击。据太阳报报道，知名中国军事战略专家、是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慧林表示，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内对台湾动武的机会率非常高，几乎肯定中共军队正在研究拟定相关计划，好可能导致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并且每日会有几千人丧生。 梅惠林指出，美国必定会干预，但是习近平要为夺取台湾付出短暂的高经济成本。梅惠林仲分析，若个冲突爆发，北京可能会采取珍珠港式偷袭，来快速打击美国战力。今次二十大，前中共东部战区司令何伟东和少数有实战经验的中共将领张友侠出任军委副主席。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在24号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在现阶段并没有主动采用军事手段全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他如果对外用兵，他一定会进行严格的精神动员。中共军委副主席一定有一位专责政治工作，但是在今次的人事安排，我们看到两位都是以具备实战经验为主。马振坤认为，虽然习近平现阶段并没有动武意图，但是他确实要求军队必须在2027年具备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因为对习近平来讲，武力是确保两岸走向和平统一道路的手段。他同时指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绝对不可能采用偷袭的手段，因为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是属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战略决定。到目前为止，他都是以和平统一作为主要诉求，如果要采用武力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是一个中央的重大战略转变，他一定要明白地宣示，因为他涉及到不只只是有解放军，他涉及到包括政党军全国系统的总动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由历史的教训来看，只有自己有足够的防卫力量，才能够将动武的机会率降低。因为你的力量不够的话，等于是邀请侵略。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去预测习政权会怎么做，我想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落实足够的防卫力量。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指出，台海是否爆发战争与台湾哪个党执政无关，完全是中共内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内部更加应该团结，而不是内部有分裂，比中共有机可乘。中共主席习近平日前顺利连任，开始他的第三任期。即使官方传媒大肆宣传报道相关消息，但是民间普遍就反应冷淡。中共召开二十大期间，法新社记者在北京某个公园采访了30多人，询问他们对习近平第三任任期的看法。点知其中只有7人愿意受访，而且有6人要求匿名。法新社记者说，虽然愿意采访的民众没有人反对习近平的统治，但是对习近平将任期延长就反应冷漠。一名30多岁的女士在讲到相关话题的时候直言，公众对程序的影响有限，而且其他人就暗示记者有些事最好不要讨论。一位受访者还讲笑话，关于这件事我们不敢表达任何意见，尤其是对媒体，毕竟我们应该是要做爱国者。二十大前，中国多个地区以疫情名义被严苛封控，饱受封控之苦的中国民众盼望中共二十大之后封控措施能够放宽。但是郑州的戴先生就向本台说，二十大开完了，郑州的疫情封控仍然很严重，现在的国际国内矛盾太大，他们就是藉着防疫的名义在这管控。旅美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中共清零政策的執行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人事安排，因为权力交接会持续到明年的中共两会，所以到明年两会之前，中共仍然会继续清零。而严苛的清零导致人道灾难频频发生，网上传出消息显示，郑州经济开发区细和小区的一位居民因为大门被封死，想在窗口爬下去找嘢食，但是没想过刚刚爬出窗口条绳就断了，导致他坠楼身亡。戴先生向本台记者表示， 除了这件命案之外，最近郑州还有好几宗。富士康小区就有一个人用刀斩死封控的防疫人员。前几日天汇制区万达广场，万达开发的一个小楼盘，小区里面有人就跳楼死了，先至30岁，还有细路。现在这个悲剧咪就是人为造成的了，不是因为疫情非正常死亡。中共说动态清零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不过被隔离紧的民众在发高烧有病的时候就缺医少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18号，河南禹州一位14岁初中女生在隔离期间发烧抽筋，但是就没人理会，该女生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23号，一位被隔离的富士康女员工在影片里面虚弱地说，发烧烧到 39.3 度都没人理。有网民忍不住质问，究竟谁是人民呢？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如果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健康和性命作为代价，那算不算是大话和欺骗呢？中共迫害法轮功到现在仍然持续，迫害的罪名五花八门，全部由当局顺手拈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院刘玉荣今年7月被中共枉判1年，所谓的罪名是预备发资料未遂。现年60岁的刘玉荣原本是宁海市翠岩镇中学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08年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之后被迫害到脑出血，以保外提前出狱。他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就办不成退休手续，没有任何经济收入。2021年11月27号上午，刘玉荣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屋企，请他帮手找工作，被在那里监视的警察劫持到看守所。当时在那里总共有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为了达到入刘玉荣罪的目的，警方引诱他承认到那里去拿资料，而不是找工作。他拒绝不承认，就被警察以预备犯罪未遂污蔑，之后被宁海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罚款2000元。旅居加拿大的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曾经向大纪元表示，法轮功学员散发资料揭露真相，咁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根本不构成犯罪。他指出，如果有法轮功学员或者任何人因为这样的言论自由而被判刑，那绝对是属于莫须有，是一种政府的非法打压，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非法审判和枉法的裁判，是对公民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亦都指出，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以及他们向人讲真相的行为都没有破坏任何法律，信仰法轮功符合中共宪法35条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36条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里面提到美国学者认为5年内台海恐怕会爆发现代史上最惨烈战争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